PR 市长启示录第20章，我们从11节启示录20章11节读到15节，11节读到15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样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生命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我们这段时间都在读关于审判的问题，好不好？从基督徒的审判，到以色列人的审判，然后到绵羊、山羊，就是主耶稣回来活的人的审判。那么今天这一段圣经是说所有死人的审判，就是历代以来的死人，不是死了就完了，好不好？那要受审判。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白蛇的大宝座。白蛇的意思，圣经里就是代表圣洁的，有一个圣洁的宝座啊，与坐在上面的，那么他就要审判所有的死人。所以12节就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这里就有一个大小，小可以小到婴儿，好不好？我们知道婴儿也有死的嘛，对不对？好了，小到婴儿，或者还小一点，还没有出生的叫做胎儿，好不好？那么按照圣经里讲，你看我们在读启示，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雅各和以扫，他们还没有出生，就在妈妈肚子里啊，就开始相争了，好不好啊？那就是他已经有灵了，啊，已经有灵了，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51篇大卫就说，我在母亲肚子里就有罪了，好不好？啊，就有罪。那么在肚子里死了的人，你要受审判了，好不好？不过这里就是注意，这是按照行为，请你注意这句话。13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好不好？按照他的行为来受审判。那么这一次最后的一个审判是对所有死人的审判，这里就有一个生命册，也就是死了的人，那有一个生命册。好了，这里我们就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请来读约翰福音第5章，约翰福音第5章。我们从26节开始读，读到29节，26节读到29节。
因为父怎样在你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好了，这里主耶稣就讲，凡在坟墓里的，那就是死的人吧，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谁的声音呢？就是27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好不好？那就是神儿子的声音就出来，就复活了。行善的复活得胜，那就是生命册上如果有你的名字，那就复活得胜。作恶的复活就定罪，啊，这是主耶稣说的。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出来，那就是代表复活了，然后就接受审判，按照他的行为，你是行作恶的呢，你还是行善的，啊，就是所有的死人，这是主耶稣讲的，好不好？那么我们也说过，所有的死人是不包括启示录的20章的这些死人，是不包括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是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死了的都复活到半空。啊，那么以色列人的死人，圣经里也就告诉我们，所有以色列人在但以理书的12章，我们读过。还有主耶稣就讲，在复兴的时候，他的门徒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人，那就不只是说 只是以色列的活人，啊，因为以色列的活人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的时候要打一场哈米杰多顿战争，那个时候就所有就拯救的活人就是剩下的以色列人，好不好？所以罗马书就说到以色列人得救的，啊，全家都要，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怎么都要得救，好不好？那就是主耶稣要拯救他们。罗马书也说到以色列人得救是剩下的余数，就是剩下的主耶稣来剩下的那些以色列人，主耶稣从哈米杰多顿战争拯救他们，那些活的以色列人要得救。到复兴的时候，这是马太福音8章，就是到复兴的时候，那就要审判所有的以色列人，要坐在12个宝座上。所以这里的20章的死的人，不包括以色列人，不包括基督徒，就包括所有历代以来的死人。啊，历代以来的死人。好，那么这里呢，我们要请大家还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4章。彼得前书第4章，啊，我们要可以多读一点。第2节开始读。读到第6节，第2节到第6节。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 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这是彼得说了一个，当然他这里说到外邦人，第三点是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那行那些犯罪的事情，那就是这个基督徒没有信主耶稣以前的事情。我们信主耶稣以后，我们就不会和他们一起来犯这个罪了。那么这些没有信主耶稣的人，到主耶稣来审判死人活人的时候，这些人都要从坟墓里出来，好不好？这些人就要受审判。但是彼得在这里说了一句，第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将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灵性却靠神活着。好了，这里千万不要把圣经弄错了，因为你看见福音两个字，那就想到可能死人有福音传给他，要他再信耶稣吧，好不好？那这就是错了，领会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把福音两个字再说一次，因为我们上个星期五我们曾经专门在这里说到福音。那么这里就请你要读一点圣经，请你来读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二节，好不好？我们就读这一节。
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
好了，这个好信息就是福音，同一个字，但是我们中文这个地方就把它翻成好信息。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四章就把它翻成福音，看到没有？福音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好，一个是信息，不是福音。福音是我们中国人的翻译。所以那些死了的人有好信息传给他，千万不要误会了，是传信耶稣的福音，好不好？今天我们圣经上说的我们的这个福音，好，我们是信耶稣啊。那么我们这个福音信耶稣，那就要请你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六节。
我故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好了，这里是保罗说的，保罗传的福音。那我们再把这个第一节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好，读到第二节啊，或者多读一点吧，我们读到第四节，一节到四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 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好了，你看这个福音，保罗是来传福音，对不对？保罗传的福音是跟主耶稣有关系哦，看到没有啊？啊，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第一章的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人，相信什么？相信主耶稣。所以今天主耶稣来了，恩典时代的福音就是相信主耶稣。这个福音两个字最好把它翻译成好信息，好吧？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传好信息，告诉他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第三天复活了，死了，第三天复活了，他是真正的神。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福音，或者是今天的好信息。好，所以那么死人有福音传给他，刚刚那里说的，那我们就要把它弄清楚了。这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福音。圣经里告诉我们，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福音了。那请你来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慢慢翻啊，慢慢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好。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好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福音了，看到没有啊？那个福音是不是要我们信耶稣啊？喊亚伯拉罕信耶稣有没有这个？没有啊，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嘛。所以你看，你不要把福音这个字和我们今天我们恩典时代的信连在一起了。刚刚彼得前书第四章那里说到的，有死人有福音传给他，那就在包括亚伯拉罕的时代也有福音，看到没有？好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福音，我们中文翻成福音，实际上是一个好信息。那不是叫他人信耶稣，那是要人听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因信称义。那个时候就要听神信神的话，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如果再早一点，挪亚的时代，神就要挪亚造一个方舟，挪亚就听了神的话了，所以挪亚在那个时代就是个义人。主耶稣还没有来，他就是一个义人。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创世纪。创世纪，请我们来读第六章。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我们读完第九节以后，我们就读十三节，好，到十四节，好不好？
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的强暴，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并一并毁灭。你要用割
飞
飞木造
割飞木割飞
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
好了，挪亚的时代，神要毁灭这个地的时候，就告诉挪亚要做一个方舟。挪亚就听了神的话，就真正去做了一个方舟，这就是他与神同行。所以在那个时代，挪亚就是一个义人。所以挪亚时代有没有好信息？有啊，那就是要做方舟。第二个，人都要进方舟，对不对？那个方舟很大，你愿意听神的话，你就进方舟，那你就得救了。洪水就把你不听神的话，你就不进方舟，那就把你淹死了，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就看见每一个时代，你要听神的话，那就是好信息。到摩西的时代，那就神就把律法给了以色列人，这个又是好信息。所以你去读摩西的律法，你按照神的话去做，你就是神就祝福你，你不照着神的话去做，神就不祝福你啊。就在那个时代要求又不同了，是按照摩西律法来要求。那到主耶稣来了，恩典时代，那个好信息又不同了，那就是要相信主耶稣，好不好？所以死人也有福音好信息传给他，这个我们也要读一点圣经啊，也就是读彼得前书。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我们再读一下第六节，我们先读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
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那么这些死人是指的谁呢？就请你读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四九节，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四九节，我们读到二十二节，好不好？四九节把它读完。
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这里是说主耶稣死了有三天，他的身体是在坟墓里，他的魂是在阴间的乐园和那个强盗在一起，他的灵是到神那里去了，到了神那里去了，然后借着他的灵，主耶稣的灵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听。那这些灵就是死人吗？所以这些时候有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 啊，主这里是说主耶稣传道啊，请你注意十九节，他借这灵程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荣耀预备方舟，是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就是不愿意进方舟，不愿意听神话的人。这些人都淹死了，这些死人，那么现在他们的灵看守在一个地方，主耶稣在坟墓里地 死了以后，主耶稣的灵乘机传福音给这些人听，好吧，就是这一批死了的人听啊。所以在第，这是第三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就讲啊，就是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不好？那是指的挪亚时代啊，死人。那么他们的肉体是要受审判，因为他们死了，当然就受了审判了，都成了死了啊。他们灵性靠神而活，这个福音的内容，好信息的内容，每一个时代是不同的。刚刚说到亚伯拉罕的时代，那就是要信神的话，因信称义，好不好？那是亚伯拉罕的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就必须相信耶稣。那么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要来前，还有一个时代。那请你来读启示录的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读到第七节，启示录十四章六节到七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水源
和众水
泉源的。
好，你看这里又有福音，看到没有？这个福音是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地上基督徒已经不能传福音了，就是恩典的福音结束了，那就天使来传福音。那个时候传的福音叫做永远的福音，你看又是福音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福音啊，就千万我们说到福音不要把它混起来了啊。又是这里不是劝他信耶稣，要他们敬畏什么？敬畏神，这个又叫福音，好不好？所以每一个时代的好信息是不同的，千万不要看到这个福音就是传福音喊他信耶稣，不是的，好不好？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了，不是喊他信耶稣，好不好？摩西律法也不是喊他信耶稣，挪亚的时代也没有喊他信耶稣，好不好？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福音这个字叫好信息，每个时代好信息是不同的啊。因此死人，所有的死人最后按什么来审判他？按他那个时代的好信息，你听没有听，好不好？有的死人是亚当时代的死人，有的死人是挪亚时代的死人，有的死人是亚伯拉罕时代的死人，好吧？那么有的死人以后就是三年半大灾难中间也有死人，好不好？还有的死人就是恩典时代，主耶稣来了，你不信耶稣的这些死人。所以主耶稣刚刚我们读的这约翰福音第五章啊38节、38节，他就说，凡在坟墓里的听见了主的声音都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符合定罪，好不好？那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我们也曾经跟弟兄姊妹交通过，保罗在罗马书第2章就说过，他说是要按照良心来审判，对不对？良心是很重要的，那是良心来审判。因为每一个时代，你对神的话，你的良心到底听不听，好不好？今天就是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今天我们这些都是基督徒了。今天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做糊涂人。所以以弗所书有一句话，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新约的以弗所书，我们来读第3章。好，我们先读第9节，我们先读第9节，读到第11节，第9节读到11节。
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好，请你记得这里做的很重要的，就是教会。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就是神有一个旨意，早就定好了。是要借着教会，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再读第5章，以弗所书的第5章17节，以弗所书第5章的17节。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明不明白神的旨意？你明不明白？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就是一个糊涂人。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非常危险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你一定要明白到底神的旨意是如何。我可以说一个 我自己的见证。那个是在1948年，我那个时候正在上海。上海那个时候是尼托生弟兄在带领，同时又来了一个人，就是李昌寿，他是同工，当时他也在带领。那个时候因为49年要解放了，所以尼托生就要李昌寿带一批青年人到台湾去。的确，他就带了一批青年人去。在那个时候啊，我很想也到台湾去，在上海，我也很想去。那个时候我很想去哦，对不对？因为蒋介石也到台湾了，好不好？ 都到台湾了，好不好？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青年是国民党时代读中学嘛，啊，我那个时候呢正好读大学一年级，很多青年人都去，就从上海啊，就去，我很想去。在这个时候啊，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准备去的时候，要想去，我就就去。我先找了一个老姊妹，就是汪佩珍，哦，汪佩珍尼陀僧的同工，他带领我们青年人。千万，我就先找他，我说汪小姐，我们喊他说汪小姐，我说，李长寿要带领青年人去。我现在那个时候我1948年也就19岁了，我说我愿意跟他一起去，好不好？我很爱主，我要和他一起去侍奉神到台湾。这个时候我因为找到汪小姐，我不明白神的旨意啊，我看见大家都去，我也想去啊，青年人。那个时候你上个主日不是王百熙来的吗？那个时候带领王百熙的人也是从上海去的，就是带领他的人。王百熙是在台湾得救的。好，后来那个汪小姐就给我说一件事情，他说你要一定要弄清楚，他就给我讲，他说第一个，你现在才大学一年级还没有毕业，你到台湾去以后谁来养活你？他就给我讲，因为我的父亲是在四川，他就给我讲，他说你父亲能够把钱从四川寄到台湾去吗？那个时候四川已经变成共产党统治了，共产党能够把钱寄到台湾吗？你在共产党去不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到台湾去打工，你大学都没有毕业，职业都没有，你打什么工啊？在台湾你打什么工？职业都没有，好不好？你说你大学毕业了可以，所以我当时带去的一批人都是大学生，都是大学毕业，在那个时候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李长寿带着一批人去。好了，他说那么你就去只有累赘教会，教会要管你吃管你住，特别在台湾还要管你读书。那怎么管你读书？不能管你读书的时候，那就喊你在台湾打一辈子工了，好不好？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他就说一个人你自己的前途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他说我劝你，你先写一封信问你的父母，基督徒一定要做这样，问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同不同意你去？因为圣经里讲嘛，要孝顺父母嘛，我们在主里要听从父母啊，这是以弗所书第6章告诉我们。他说第一个事情你一定要先问父母，如果父母同意你去，神才会同意，如果父母不同意去，神就绝对不会同意。你到那里去，最后后果他很危险，他就告诉我。好，这个时候啊，我就向主祷告了，因为他这个路是对的，按照圣人的话来讲，我就给我父母也征求他们的意见了。结果我的父母，因为我什么？因为我的同班同学里面有好多同班同学，因为我们抗战的时候啊，他们的父母都是国民党的将军，还有国民党的这个比方说陈立夫，好不好？陈立夫的儿子给我就是同班同学啊。那个抗战我们在一个学校嘛，那里很多啊很多啊，那些都有名的，好不好？那么我就想我的父亲就认识他们，是不是托他们来照看我？我就给我父亲写信了，结果我父亲就告诉我，他说你把希望寄存在别人的身上是错的， 他说我不同意你到台湾去，我不同意，父母不同意，你知道那就是神的旨意了，我就不能够再勉强了。所以感谢主。所以当你已经年轻的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去找一个爱主的人，明白主旨意的人啊，而且他会给你指一条路。所以给我指一条路，就是说你要问问你的父母。结果我父亲不同意我去，幸亏我没有去，好不好？我知道到台湾去，当时也有人就去了，好不好？最后后果是非常的可怜，好不好？因为那个时候给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已经距离，他没有办法了，那就在台湾，那就很受苦了，好不好？照顾不了你了。好，所以感谢主，后来我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了以后呢，就没有到台湾去。感谢主，就幸亏我没有到台湾去。如果我跟着李昌硕去了，今天我就会受很大李昌硕的影响，好不好？很多的错误的东西要从他那里出来。好，这是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说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能说你觉得该怎么做，我想怎么做怎么做，人家怎么做怎么做，朋友怎么做，同学怎么做，不是的，你一定要回到主的面前。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交通一个问题，就是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对死人的审判。这里说到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一定要弄清楚。我们尽量让弟兄姊妹清楚什么叫做福音，好不好？千万不要把因为中文翻译成福音两个字，你就把它混起来了，好不好？以为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个福音也是那个福音，跟我们今天的福音一样不同的，好不好？启示录十四章的福音也不同的，好不好？啊，所以福音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只能说是一个好信息，好不好？那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对于所有死人的审判。那里有一个生命册，这个生命册就告诉你那个结果了，好不好？你在生命册上有名字，比方我刚刚讲了，有些婴儿他根本就没有罪的行为，对不对？啊，那么这些婴儿没有罪的行为，那么你主耶稣就是说要按照行为来审判他，好不好？行，那就是作恶的，那就是你的行为；行善的也是你的行为，好不好？所以放在坟墓里的，听见他的声音都要出来；作恶的，好不好？行善的，这是不同的，都是行为。啊，因此这个生命册上就包括很多的，没有行为的，比方这些婴儿、这些胎儿都在里头，好不好？也要包括历代以来听了神的话的，好不好？历代以来死了的人，他们是听了神的话的，啊，各个时代的要求不同，好不好？要求不同。好，我想我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就是把，请你讲。
就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是不是从耶稣基督来了？因为从亚伯拉罕都是这个，他在那个马可福音他说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
对，
正如先知以赛亚，起头就是从耶稣来了。好了，沿着后来讲呢，去到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天使要报告一个大好讯息，就是那个有一位教主，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好消息都是从帮助耶稣基督的，是吗？
现在我们说恩典时代，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说到主耶稣，他是恩典时代了，开始了。所以说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是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你看看好不好？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他说是马可福音第一章来讲呢，他是从先知以赛亚书记作说的，看了我要差 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就是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预备主的道，收集他的路。
好，这一个是指的谁说的？这个是谁说的？施洗约翰。好，那么旧约以赛亚书也讲到主耶稣啊，有啊，他预言主耶稣要来，只是预言他来，但是主耶稣在以赛亚的时代，离主耶稣呢还有900年，主耶稣并没有来，预言他要来，好不好？那么你刚刚读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基督耶稣的福音的起头，对不对？那是主耶稣来了，好不好？主耶稣来了，福音就起头了。这个福音是什么？就是我们恩典时代的福音，跟主耶稣发生关系了，好不好？
这个福音帮以前没有关系。
哎，那以前的福音就不同了，好不好？还有以后还有一个福音，刚刚好不好？那是永远的福音了，那又不同了。所以不能把这个福音混起来了。你看它都叫福音，就把它。把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个福音也说是亚伯拉罕信耶稣，就不能这样讲了。所以现在有的人讲亚伯拉罕也得救了，为什么？他有福音，他得救了，他也有永生了，他也有圣灵住进去了，好不好？这个不，这个就没有了，圣经上没有这么讲了，好不好？
所以现在我们帮人家讲那个好消息，讲那个福音，都是在新约里面这个福音讲给人听。
对对 对, 对, 对。
是吗？
对，亚伯拉罕时代有福音啊，怎么没有福音呢、啊？好不好？死了有福音啊，好不好啊？
这个福音都是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啊。
对，新约里面是讲耶稣基督，好不好？好。
那
讲
一下，就是你像亚伯拉罕还挪亚那个时代的福音吧，根本就是就不能说是传，那就是只是说神亲自对那么个别的几个人。的启示而已，那其他的人基本上就没有跟神有任何的联系，也没有听到任何。
好好好，那我们来看有没有联系，好不好？啊，请你来读读创世纪。好，第七章。创世纪。第七章，好，我们先读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不好？
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好，这里是说。对，这个是对挪亚讲的，好不好？他的全家，好不好？他的全家。那么挪亚那个时候，神对他讲了，他就听了神的话了，他就做了一个方舟了，好不好？好。那么，第十八节这里还有一个。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第六章的第十八节，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好不好？好，所以这样就。说到进方舟的，除了一家人以外，还有被造的很多东西了，啊，神要把它带进去了，好吧？好，那么当时挪亚进方舟的时候，他有没有 去传福音给其他的人了，他有没有传福音给其他的人，还是只是他全家人进了方舟啊？这里你就看见有一件事情，那个方舟是很大的，我相信当时很多人都要稀奇，因为挪亚做方舟不是做一两天就做好了，很大。挪亚也会告诉别的人，神有地上啊，第七还有七天，你看第七章的第四节，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好不好？好，那么挪亚知道这个事情，那么其他除了他家里的这八个人以外啊，那么我想在那个时代认识挪亚的人也很多，好不好啊？一定他们会知道这件事情的，不会不知道的。但是他们愿不愿意进方舟，相不相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不好？另外一个问题了。好，
再讲一个
啊。
请问一下，创世纪第六章十五节，方舟的道法呢是这样，要长300肘，宽不是走高30肘。这里有个英文版的翻译，大概是450英尺长，75英尺宽，45英尺高，大概就是130米长。就挪亚一家八口人，130米长的方舟，他得造多少年才能造得成？这没有神的帮助，怕是不可能吧？
是，这个是神给他有智慧的，好不好？他听了神的话，神一定要给他智慧。所以这里说，挪亚在那个时代是个义人。但那个时代是一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好，所以你造这个方舟，现在这个方舟呢，有个考古学家所发现了，好不好？那是很大很大了，好不好？啊，你看这里装了很多的动物这些进去，就在那个时代，好不好？他一个花了很多年，他怎么造的？那我们不太清楚，这是挪亚的时代，好不好？好，请讲。
因为我们有问题，就针对基督徒的审判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哈、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的话，神都会赦免我们的罪。那如果说就像这个强盗，他就被定在或者耶稣的旁边，那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就死了，那这样子的话耶稣再来的时候会不会审判他？
怎么
会不会审判他？
审不审审判他？
审不审判这个强盗
啊？这个强盗啊，好好，从圣经上来看，这个强盗主耶稣来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受到审判，每个基督徒都是审判。那么我们曾经说过，有一批基督徒是主耶稣还没有到半空的时候，他们是提到了宝座了，对不对？比方说腓拉铁菲教会，他们就提到宝座了啊。那么这一批人就不是到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受审判啊。上次我们也说过，这一批人是得胜的基督徒，就像保罗啊，我们来读一首圣经吧，请你来读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
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着主，到了那日也要赐给我们。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常爱慕他显现的人。
好了，保罗已经有了公义的什么冠冕了，所以看来保罗不是到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他才听到半空受审判，他还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到半空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到宝座了。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有一批人要提到宝座。那请你来读启示录，14章第1节到第5节，第1节到第5节。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又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好，这里有144,000人。他们在哪里？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看到没有？那么这144,000人没有说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好不好？14章，他们已经到了宝座了，好不好？当然，144,000这个数字，我们已经说过是42乘12，对不对？就是说完全的完全了。未曾沾染妇女，他们是童身，我们也说过了，这就值得基督徒了。因为保罗说要把哥林多人像童女一样的献给基督，好不好？那是值得这个来讲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批人是已经在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到半空的时候已经被提到半空了，也就在3年半大灾难之前有一批人被提了，不经过大灾难，好不好？这个启示录的第3章里面就是腓立底非教会，他不经过大灾难。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么这一批人包括不管那个强盗，好不好？看来这里是不是也包括那个强盗？看来还没有说包括那个强盗，好不好？那个强盗他是得救了，强盗是得救了，但是他不是没有说他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好不好？没有说他是得胜的。那么最后他在主的面前要不要再受到审判就是这个强盗，好不好？如果按照着圣经来讲，那还是要经过审判的，好不好？什么时候审判他？很可能就是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他也要复活，就给所有这基督徒都要复活，复活以后都要到主的面前把自己的事情说明，好吧？这是罗马书第14章，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好不好？按自己本身所行的活善活恶受报，好吧？如果他是保罗那就可以了，因为他已经有冠冕了，好不好？那就不同了。好，
但是这样子跟那个约翰一书1章9节是不是就有一点
约翰一书的第9节就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甚至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
对，
那么这个强盗他是向主认罪了，他说我们做的我们应该承担，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他只是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好不好？那么也就是说他只是得救了，我们来看他只是得救了， 好不好？他认了自己的罪得救了，但是他自己所行的这一切，就是他自己这一生所行的这一切，他可能杀个人啊，主能赦免他的罪吗？主能够赦免他的罪，因为主的血能够赦免。所以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人一切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都可以赦免。但是赦免是赦免，不一定你就你的罪得赦免了，你不是不一定就是得胜者，这是两回事情，好不好？好，你只是得救了。
他赦免了，那你就不但是没有罪了吗？赦免了，你不没有罪，释放你了。
嗯，对，现在我们要弄清楚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讲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就因信称义。就称你做义人啊，并不是你就是义人啊，称你是义人叫称你叫义人，为什么？因为把你摆在基督里了，基督做你的公义，看到没有啊？那是两回事情哦。你自己义不义？他只是信了主耶稣了，认罪了，这没有错，但是他里面有没有贪心啊？那还有啊，好不好？你不能说这些都没有嘛，好不好？有没有骄傲，有没有嫉妒，这些人。所以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里面的罪，一个是行为上的罪，好不好？好，那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讲了，讲了，那是讲到就是两个律在我们的身上，一个是罪和死的律。今天在这个强盗身上，罪和死的律仍然存在，罪和死的律仍然存在。他向主耶稣认罪了，可能他心里面对于那个钉他十字架的那个兵丁，对于另外一个强盗，可能他恨，也很恨他，好不好？对不对？他没有向主耶稣说，主啊赦免他们，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不知道，这是主。但是这个强盗不一定赦免了，好不好？他只是向主认罪了，主你是没有罪的，我是有罪的，这是对的。但是他恨不恨那个钉他十字架的人，好不好？他还那个强盗，那个强盗不是指责主耶稣吗？他对那个强盗是怎么看法，好不好？这是两回事情了，好不好？啊，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罪和外面的行为的罪是两回事情。所以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罪和死的律还在他的身上，还有，好不好？不过他只信了主耶稣了，他可以说有一个圣灵住进来，或者说是永生。不过这个强盗在那个时候哈，那个强盗虽然信主了，主耶稣还没有复活，好不好？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好不好？他最多只有永生。因为主耶稣说，在那约翰福音第四章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就赐给他们永生。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能够赐人永生，但是那个圣灵还没有来，所以主耶稣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好不好？所以这个强盗又不同了，在他那个时代跟我们不同了。我们今天里面又有圣灵，又有主的生命，又有生命圣灵的律在我里面。这个强盗它里面有罪和死的律，好不好？啊，主的生命赦免了他，他到了乐园了，赦免了他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见，在他的身上，他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好不好？
有问题，现在我是死人呢，还是活人呢？
你说你自己是吗？
啊，是啊。
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说在主的里面，因为主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加拉太书是说我们和他一同钉了十字架，那是说我的旧人和他一同钉十字架了，好不好？我的旧人和他一同钉十字架。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肉体旧人， 那么肉体的邪情私欲，还有我自己，都和主耶稣一同钉了十字架，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把这一切都解决了，而且主耶稣给了我一个永生，给了一个生命在我里面，也给了我圣灵了。那就是看你自己站在哪一个方面了。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就讲了，你是顺着圣灵而行，说圣灵给我的肉体天天都在相争，对不对？你是体贴你的肉体呢，你还是顺从圣灵了？
因为你曾经讲过了嘛，教人一定一起帮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里面嘛。
嗯。
现在我信了，年之后呢，就变成一个活人了，因为一起了。
一个新人。
要新人了，新人就活了。在这个以弗所书二章来讲呢，恩典，这个恩典来讲呢，是按着信，所以呢，我按着信。年纪我就变成一个活人了，现在我就搞不清楚现在还是死人还是活人了。
现在不是，现在就是说从肉体的生命来讲，你是活人，你还有呼吸还有心跳，你这个肉体还是身体还是一个活人，对不对？但是你身体犯不犯罪，那又是一个问题了，好不好？什么时候你犯罪，你就在死和罪的律的下面，好不好？在神来看，你就在罪的里面了。你就是你的行为了，好不好？今天一个基督徒，你天天住在主里面，你就可以不犯罪。这是约翰一书，就是看你住在哪里。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如果你顺从圣灵，你就在新人的里面。你不顺从圣灵，你去顺从你的肉体，那就在死的里面。
在那个圣经里面讲到，假如离开神就是罪，如果在神里面就是一个活人了，你离开神就是一个死人了。
好，现在你来读一处圣经，你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读到第八节，五节到八节，好不好？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思念肉体的就是死，思念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思念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好了，第八、第六节，你看，思念肉体的就是什么？那你就是这个死人哦。好，下面马上一句话，思念圣灵的就是什么？生命平安了，好不好？就看你今天思念什么，好不好啊？这就告诉你，好，这就好，就是这个。好，好，感谢主。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时间已经过了，好不好？我们请，就要做一个结束祷告。